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包括中国在内的15个亚太地区国家达成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于1月1号正式生效。这份世界上最大的区域贸易协定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是否会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形成挑战？今天我们邀请到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副教授陈昭辉教授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廖启宏博士共同来探讨这些问题。欢迎两位。
主持人好，陈教授好。
是，首先我想请问廖博士哈，从这个经贸的角度来讲，这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RCEP， 它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是的，这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包括15个国家，那涵盖的生产毛额占全世界的30%左右，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贸易协定。那这15个国家是以东盟，就是东南亚这个东南亚国联盟10个国家基础，再加上北边的中国、南韩、日本，还有南边的澳洲和纽西兰，这些国家因为地缘关系，所以原本的经贸关系就已经很紧密了。那 RCEP 会再度深化他们的经贸关系。那这个 RCEP 它主要的目的呢，在进一步降低商品和服务的关税，而且对于投资、竞争、还有智慧财产权、还有数位的创作都有进一步的规定。那确切来说，这数个参加RCEP 的国家有几个共同点。首先就是他们对于贸易的依存度都是很高的，那新加坡高达321%，那个所谓的贸易依存度就是进出口贸易占总生产毛额的比例。那越南是208%，那南韩69%，所以说都是很高的。那另外一个共同点呢，就是这些中国是这些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所以可想而知，在降低关税壁垒、增强这个投资的规范之后呢，对这些国家而言都是很大的经济诱因和帮助。那最后呢，就是自从2019年新冠疫情以来，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受到很大的经济冲击，对于一些发展中的国家打击更是严重。所以国际贸易是一个帮助这些国家从这种经济衰退反弹的一个跳板。那签署 RCEP 这些国家在后疫情时代更需要这样子的跳板，所以对这些国家的经贸发展、还有国内的劳动活化、还有企业发展都是利多的消息。
好的，那接下来我想请问陈教授哈，我们知道这个中国是这一份经贸协议最积极的这个推动和参与者之一了，并且中国也是这个区域最大的经济体。那么这个 RCEP 是否会给中国带来某些特殊的利益？
是的，这个的话是会对，因为这个 RCEP 呢，尽管说有很多有问题了，但是呢，它的最大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就可以降低关税，就是低啊，就是差不多。在90%现成的关税呢，都会被减掉。然后的话，这些关税的话呢，也让使得那个中国呢，可以重新构造一个新的这种供应链，这样的话是会让它的那个制造业的产品呢，就更具有竞争力。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有一个还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规定吧，这个 RCEP 的，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只要是产品只要是40%，假如说一个中国的产品呢，40%是在中国生产的，60%在中国生产的，40%是在韩国生产的，那么这个产品就可以被冠以在韩国生产，然后通过韩国生产的话呢，它就可以出口到全世界，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呢，就避免了其他的一些关税壁垒就比方说是中国跟产品出口到美国会有很多的会现在还是有关税壁垒的问题他通过这个方法呢，他可以通过这 RCEP 的成员国呢，就可以避免了这种关税壁垒的问题，就说这个是有很大的好处。
是，那陈教授，我想继续追问，我们知道这个 RCEP 的您刚才说的这些成员国，比如说像日本、韩国还有澳大利亚，一直来都是很警惕中国在这个地区影响力的这个增长，那也是常常对中国一些不遵守贸易规则的这个行为表达过担忧，尤其我们看到近期这些国家也是因为台海或者南中国海的问题跟中国之间也有了更多的摩擦，那与此同时呢，也是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和美国之间的一些联系，那么这样的这个政治因素和这个和这个 RCEP 之间会有怎样的这个相互作用？就比如说这些政治因素会怎样影响 RCEP 的前景？那与此同时呢， RCEP 又会如何影响这些国家和中国的关系？
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首先呢，就说是呢，就所谓的贸易关系、经贸关系呢，都是服从于政治关系的。OK， 所以说的话， 出于安全和政治这种关系的考量呢，就会使得呢这个 RCEP 呢就不会从一个真正的一种合作啊，新意间的真正合作的一种啊基础，以规则啊为基础的这种基础，这是不大可能的事情啊。但是的话呢，它总归是而且的话呢 ，RCEP 还有个很大的弱点呢，就是它的那个执行机制呢，可能不是非常强，这样的话呢，就是 RCEP 到底有多大的效率呢？这个还有待观察。特别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再加上是对那个地区安全的考量的话，这样的话会对那个北京啊，对中国的这个贸易呢，他们也会有一些限制。所以说的话呢，让它完全的成为一个能够替代就是其他的这种啊，就是比方说是美加墨这种这个贸易关系呢啊的协定呢，这个呢还现在呢我认为还不大可能。
是我们那我们再接下来说到美国哈，其实在这个去年的时候就有这个讨论，就是说这一份规模最大的区域贸易协定并没有美国的参与，好像是被排除在外了。但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没有参与这个 RCEP， 那么据当时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负责的相关的工作人员说呢，说美国没有接到邀请，而且呢就算是受到邀请也不会参加。那么理由呢是因为这个协议的约束力比较弱，尤其是在这个劳工权益标准还有环境标准方面是缺乏一些比较严格的要求。那么我想请问廖博士，您认为这个 RCEP 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
是的，美国的确批评 RCEP 在劳工权益和环境标准上缺乏要求。那毕竟这个贸易协定最主要的目的是以降低关税、活化国际投资，还有规范这个智慧财产权为主，所以这个批评的确是存在的。不过类似这样子一个区域协议，主要是在贸易和关税上的共识是比较容易达成，在环境和劳工权益的方面比较难达到共识。为什么呢？因为在贸易和关税上的协定是可以双方互利的，因为不管是发展中国家或是工业化国家，在彼此降低关税以后，不管是货品啊服务都能够更容易达到对方的国家或是这个协约里面的所有的国家彼此得到好处。但是环境和劳动法规牵涉到各国的立法，也有一定的主权的争议。假设一个区域协议，所有缔结，比如说一个协议里面规定说，所有国家里面必须要保障工会的组织。那对于不允许工会的或是工会制度不普及的国家而言，一定有很长的这个立法程序来跟上这个协定的标准。那对这些国家来讲，他就没有动力和诱因来接受这个规范，而且坚持这些规范的话，很容易让整个协定或是谈判破局。那举个例来说，就像刚才陈教授说的，这个美加墨的这个贸易协定，它的前身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那它在 NAFTA 的时候，自1994年的时候就希望纳入类似的劳工权益规定，但是受到墨西哥的反对，一直到18年的时候，这个美加墨的协议才把这些劳工权益正式的纳入在条款里面，中间也花了24年的时间。所以大家想一想，光是三个国家就花了24年时间协调，那15个国家更是众口难调。不过这并不表示说这些国家在环境或是劳工权益上毫无规范。虽然说 RCEP 并没有太多规范，但是这些国家都是国际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会员国。世界贸易组织有国际仲裁法庭，也可以处理国际之间这个不同国家之间会员国之间的贸易环境和劳工相关的纷争。而且一旦裁定之后，世界贸易组织有执行力。所以目前而言，这个 WTO 还是这些国家的最大公约数。
是我想请问陈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认为美国没有加入这个 RCEP 或者没有受到邀请，到底错过了多少？我知道您刚才也提到，就是这个 RCEP 并不能代替其他的一些贸易协定。那么能不能详细的讲一讲哈？您认为这个 RCEP 的出现对于美国而言会不会是一种威胁？
是有一定的威胁，但是呢，这个威胁不大，因为美国一开始就说了，我们不参加这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执行力很弱。刚才廖教授说了，就是说是这个执行力还是得看 WTO 来，还是通过 WTA 的仲裁法院然后来执行。这样的话就说明什么 ？WTO 实际上它的执行力非常。说到了这个仲裁法院呢，那现在美已经把这个仲裁法院呢卸台，就是至于半死不活的地步。为什么呢？他的这个法官呢还是一直没达到他所法定要求的数量。 所以说的话是，而且即便是这个仲裁法院判了要执行起来的话，也是通过就是关税战来执行他们的，所以说的话这个执行力呢不是很强，这就造成了一个原因呢，就是说是对 RCEP 就是对今天不所以说的话就是特别是在川普总统在当政的时候，他对这种根本，因为他说我们要解决这个贸易问题，我们直接通过双边结构来解决的问题会更好，而不是通过多边解决。所以说的话，美国对这种来说，对这种贸易是不是对美国是个威胁？就像我刚才说的，有一定的威胁。就是为什么呢？他比方说就是美国的产品要到跟日本产品在中国市场竞争的时候，他就有关税因为日本产品没有什么没有多少。同样的对澳大利亚都这些产品都会，美国产品的竞争力都会下降然后同时的话，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说是中国呢可以通过比方说在越南生产了部分产品，然后呢就是即便是在中国生产的，主要是在中国生产，它通过越南出口，那就不需要交那个美国对中国的产品关税，对这些呢会造成一些问题的。
那廖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结合现在美国已经现有的这些贸易和经济政策来看哈，这个 RCEP 它会不会来削弱美国在这个亚太地区的一些政治或者是经济上的影响力？
我认为这个多少会削弱美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力。先就经济来讲的话 ，RCEP 这些国家很明显就是中国是最大的经济体。那在中美谈判，这个贸易谈判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中国转向这些亚太地区的国家，就是无形中也是增强了中国和这些国家之间的经贸互赖。那确切来说呢，中国和美国目前出口仍然是处于很高的这个关税制裁。在这样情况下，当中国面对不用关税的 RCEP 国家，像是日本南韩，当然就可以比较有竞争力的出口到这些比较近的国家。那对于这些国家而言，他们也是能够享受低关税的这个待遇进入中国，所以对他们来说，对于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可能就稍微受到一些影响。那就政治方面来说呢，中国和这些国家的经贸互赖，同时必定会减少一些中国和这些国家之间的这个政治的张力，同时也会削弱一些美国努力经营的一个抗中阵营。我想拜登总统上任之后呢，对于印太战略的重要性相当重视，他在去年不断拉拢日本、南韩还有东南亚联盟，希望扩大并且深化美国跟这些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那在新闻上我们常常看到很多这些国家好像都加入了美国为首的抗中的联盟，包括澳洲日本等等。但是我想随着疫情慢慢过去，很多国家正视到说经济复苏还是需要靠贸易，那中国又是这么重要的贸易伙伴，因此我们看到澳洲、日本、韩国这些在表面上和美国比较靠拢的国家现在都加入 RCEP。 那这些国家的策略呢，是希望在中美中间这个取得一个平衡，两方面都不想得罪，所以 RCEP 的通过的确有把这些国家从倾向美国的这政治光谱上稍微拉回来一些。
那廖博士，我想继续追问，您认为就这个情况而言，美国能做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
是的，我想美国在亚太区域的接触上必须要有一些调整，还有执行的方向，还有这个时间上的迫切性。那就执行的方向来讲，美国必须要先意识到在国际社会中这个意识形态的劝说很难长久的让一个国家持续的委身在一个阵营里面。我们看到拜登政府过去一年内延续川普政府这个抗中的论点，在贸易上持续制裁中国，并且要求其他国家这个加入他们的阵营。但是美国和这些盟邦最大的不同就是美国在贸易依存度其实比较低一点，那只有23%左右。那因为美国本身它内需很大，那今天假设没有贸易，对美国的影响肯定比其他国家来的影响来说轻了很多。所以对美国而言，他们可以拿贸易来当成一个谈判工具来利用，但是对其他国家，贸易就是他们生存和生存的这个命脉。所以美国单靠意识形态的框架和论述其实比较难持续，那必须要提出一个能够让其他国家在经济上能够认同和互惠的框架。这个框架可以是 CPTPP 或是新的这个印太经贸协议联盟。那再来就是时间上的迫切性，我想拜登政府目前面临很多国内的挑战，像是国内的通膨政治上的极化造成重要法案无法通过，还有年底的其中选举，这让拜登政府在对外的贸易上脚步感觉有点缓慢。 所以我想不管是 CPTPP 或是新的这个印太这个经贸的框架，拜登政府应该加快脚步，让这些亚太国家不止在政治上，在经济上也能够继续和美国同步。
是，那接下来我想请问陈教授，刚才这个廖博士提到了 CPTPP， 那么中国也是表示说有兴趣加入 CPTPP， 就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那么在美国国内其实也有这个讨论，就是美国要不要继续要不要加入这个新版的这个 TPP。那么就您认为现在这个 RCEP 生效之后，美国会不会更有动力去加入 CPTPP， 或者是自己牵头来成立一个新的这个框架？
我觉得他是有动力加入这个 CPTPP， 特别在那个拜登总统的那个领导下。这个首先这个 TPP 就是他 CPTPP 的前身吧，就是可以说是就是美国就是其中的一个初始的成员国。后来是没有加入 TPP 的话，是因为是川普总统他不认为这个多边的贸易协定对美国有好处，所以说他就退出了。所以说的话，现在的话，拜登总统呢要的是强调的是美国的领导地位，所以说的话，我认为他就是加入的可能性呢还是挺大的。就像刚才廖教授说的一样的，就是美国也需要加强了对这些就是亚太国家的印太国家的领导，不单单是从政治上的领导了，意识形态上面的，同时呢也需要通过经济上给这些国家以利益。
好的，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陈朝晖教授和廖启宏教授参加今天的节目，感谢两位。
谢谢。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